第二十章。这个提议让朵颜心动，当然他感兴趣的是巴黎，并不是画展。正好我也没去过巴黎，因此我决定陪朵颜一起去。按照惯例，朵颜必须挂靠在国内的某个艺术机构，巴黎方面也必须向该机构发出邀请。在电话里跟赵维说了此事，赵维连连道喜，他说巴黎的这位艺术家事实上是国际上一位著名的艺术经纪人，而法国的画展在国际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，朵颜可以通过他所在的西安画协的名义接受邀请。赵维电话里的声音忽然凄凄哀哀起来。我说他有事尽管直说，不必客气。赵维说，能否给巴黎方面通融一下，增加一个画家的作品。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想自己也去参展。但是这如何通融呢？西方艺术家的思维和我们完全不同，也一定不能理解一个不符合他们艺术标准的画家为何要赶去参展。何况朵颜与巴黎艺术家原本素不相识，怎么就能提出这种要求呢？我只能虚应风景说试试看，心里觉得赵薇这种要求未免太过于荒唐。其实要是可以通融，赵薇的功夫一定在我之上，哪用得着我去周旋。后几天我忙自己的事儿，有天深夜回到家里，发现朵颜还没有入睡。房间里灯光昏暗，只有墙角的一盏台灯亮着。朵颜蜷缩在一旁的沙发里，他抽着一颗烟卷，烟头闪现忽明忽暗的亮光。他赤裸着身体，在暗淡的粉红色的光芒里，慵懒而安静。我问他怎么还不睡，朵颜没有说话，他看着我，就好像不认识我一样。接着他把我拉到沙发上，开始闻我。他嘴里有一股酒精的气味，他一边闻我，一边用一只手摸我。我问他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朵颜停下来，靠在我的怀里。他紧紧地抱着我，就好像我会离开。他的身体是粉红色的，他曲线碧沉，丰满诱人。朵颜忽然笑起来了，我让他快说，他还是在那里笑。他笑的时候，身体也随之晃动，他的两只乳房蹦蹦跳跳，仿佛两只毛茸茸的温暖的活物。后来朵颜开始说话，他说，好奇怪。
什么好奇怪？你也是大人物了对吧？
他故意用了您，他有时候跟我说话就是这样的，
勉强算是。
我故意模仿他的腔调。
您请接着说。可是你看看，你都交了些什么狐朋狗友啊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你那个朋友，姓赵的，简直他妈的傻逼一个。
朵颜很少说粗话，即使和我争吵的时候，也不会轻易有粗话出口，因此可以想象发生的事情一定令他感到愤怒。之前赵薇请他吃饭，一起还有赵薇的三两个朋友，赵薇能言语多诙谐，朵颜时时不能忍俊，吃饭的气氛显得异常的欢快。期间赵薇的朋友先后借故离开，到后来只剩下朵颜和赵薇。赵薇此时向朵颜提起北京画展入围和受邀巴黎画展的事情。他说北京画展入围名额有限，又有很多评委对朵颜的画风持有异议，受邀巴黎画展的手续办起来也相当的麻烦。朵颜笑说，对画展的事情本来也不过分热心，要是入围如此麻烦，那就算了吧。赵薇连连摆手说，朵颜误会他的意思了，他一定要努力促成此事， 请朵烟尽管放心。那时赵维略有醉意，他打量朵烟，赞美她的衣服漂亮，搭配也是恰到好处，可见朵烟的审美眼光不俗。朵烟心里简单，岂能理会这霹雳杨秋，听了奉承反而得意，说话间还站起来走动一番。朵烟穿着低胸晚装，脖颈胸口一片温润玉色，胸罩一角若隐若现，包裹着两只蓬勃的乳房。赵薇便连声说出天仙下凡一类的话，又问朵烟的漂亮内衣是从哪里购买的。朵烟听了更是得意，因为忙于画画，他几乎已经忘记搜罗内衣的时候。现在赵薇提起这个话题，又勾起他的兴趣。于是朵烟炫耀他收集内衣的经历。朵烟问赵薇可有女儿，赵薇说有，朵烟就答应可送他女儿几件内衣，因为他收藏的内衣数量繁多，穿不过来。赵薇头顶的毛发稀少，因为喝酒和低头俯视的关系，几根头发从头顶垂下来，很是滑稽。朵烟看到他的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，赵薇就忽然把朵烟抱住了，他把脑袋埋在朵烟的胸口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，朵烟，你长得太漂亮了，你真是太漂亮了。他嘴巴里发出的气味沿着朵烟的胸口扩散，他嘴巴里的气味混合了羊肉和大蒜的气味。从朵烟的角度看过去，他只能看见赵薇的头顶。朵烟那时才发现，赵薇的头顶几乎是秃的，看上去就像是一颗奇怪的充满了坑洼的肉球。朵烟就那样让赵薇抱着，他被赵薇的动作吓了一跳，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其实还是个孩子，他很惊奇，这个几乎和他父亲一样年纪的男人突然间变得这么古怪。他看着他滑稽难看的秃顶，他嘴巴里发散出来的气味又让他反胃。朵烟想了想，接着他把赵薇推开，朝着赵薇的脸上甩出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朵烟说，你这么老又这么丑还有口臭，你怎么可以这样。艺术界其实就是江湖，赵薇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，并不觉得惊奇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必一定要参加北京画展，不过巴黎画展倒是还可以争取。我告诉朵烟，可以挂靠在别的艺术机构接受邀请。朵烟摇头说，你就别逼我了，我是无心做一个画家的。可是你不画画了，你干什么呢？又收集内衣？朵烟说，收集内衣也可以啊，至少算是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他又说，不过我对内衣好像又没兴趣了。他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，那时候我们已经回到了兰州，我在忙着改一个剧本。他只穿着一条裤头，站在书房的门口，书房门口的墙上有一面小镜子，他对着镜子看自己的乳房。他一边看一边用两只手做出抚摸和比划的样子。我说，卧室里就有镜子。朵烟说，这里光线好，他感觉乳房有点下垂了，你觉得呢？我没有说话，他自己看了一会儿离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站在书房门口，这一次他穿了一条黑色的丁字裤。他对着镜子扭动，看自己的臀。其实那面镜子悬挂的位置比较高，他未必就能看见臀部。朵烟说，你看看我的臀有没有下垂。我说没有。他说你都没有看。我就抬起头看了看，继续说没有。他又离开了。我想着一会儿之后他肯定又要走出来。 但是过了20分钟，还是没动静。我就走到卧室里，朵烟趴在床上，赤裸了身体，脚上却蹬了一双高跟鞋，两只鞋子在空中晃来晃去。他面前摊开一本服装杂志，很显然，他并没有看杂志。他把一根食指含在嘴里，目光在杂志上方飘来飘去，就像是一个孤单又无聊的孩子。我看着他，问他在干嘛。朵烟说在思考，他在想他可以干什么。他的样子把我逗笑了。我告诉他，我要出去和一个编剧谈剧本，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希望他能想好自己干什么，或者他实在无聊的时候可以去逛街。他说好吧。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慵懒。我穿戴整齐，正要出门，朵烟忽然跑过来，他纵身一跳，抱住我，半空中的两条腿紧紧地缠住我。他赤裸着身体，浑身暖融融的。朵烟吻我的脸和嘴唇，他说他想做爱。我说人家在等，来不及了。朵烟说不管，让他们等等，你是重要人物，没关系的。朵烟呀，朵烟。晚上，朵烟宣布说，他已经做出了决定，他要做一个歌唱家。下午他和朋友逛街，遇到一家新开的 KTV， 在招揽顾客。两个人于是进店消费。朵烟唱了几首流行歌曲，朋友便赞美说朵烟的嗓音美妙，完全具有一个好歌手的潜力。他说朵烟的声音里有一种潜在的沙哑和苍凉。朵烟的朋友是歌舞团的演员，著名舞剧《大梦敦煌》里的女二号。朵烟立刻就对自己的声音有了信心，唱歌之时便寻找女友所说的沙哑和苍凉，果然发现有些味道。朵烟于是决定做一个歌手，如果有可能，他还要尝试自己谱曲和作词。之前有时候和朵烟去会所唱歌，我倒是没有注意到他的声音里有什么沙哑和苍凉，但既然有此决定，尝试一番也未尝不可。朵烟天资聪颖，又有大把的时间，任何他感兴趣的事情都能做得像模像样。最主要的是，他终于有一点事情可做了。老实说，这让我觉得轻松。朵烟的生活就是如此，他从来不需要为了生活而奔忙。他活着，其实是为了消磨时日。相对于世间的其他女人，朵烟要优渥得多，但是优渥同时带来了寂寞，带来了空虚。因此，她需要收集无数的内衣，需要画画，需要唱歌，需要发现自己声音里的苍凉。从此，朵烟开始唱歌。唱歌之后，内衣、画画之类的兴趣就立刻变得散淡。就仿佛他的声音在从前被遗忘和忽略。他沉浸于这种发现的快乐和新奇。朵烟买了很多碟片，还买了新的音响，因为他觉得原先的音响在低声部不够清晰。他从早到晚都在唱歌，然后他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播放，辨认自己声音里特别的地方。朵烟说，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吧？
听到了。你唱歌的声音很特别，你比莎拉布莱曼还要唱得好。
可是我没有听出来，我觉得我的声音没什么特别的。
很特别，听上去很苍茫，就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迷路了，在哭着找妈妈。
你骗我呢，我就听不出来，我有点不喜欢我的声音。
他看起来有点沮丧。他望着地上摆放的音箱，音箱里正发出朵烟的声音，就好像那里面还有一个朵烟，另一个朵烟让他感觉到陌生。他的目光转来转去，不知道在寻找什么。我得鼓励朵烟，否则他就会不喜欢唱歌，那样又得想别的办法，就会很麻烦。专业歌手的录音都是在录音棚里制作的，你自己录的声音效果不好，背景嘈杂，声音里的好多东西就没有了。你好好练习，找机会在录音棚里给你录吧。
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问题？
他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。当然，要学唱歌，就需要找一个音乐专家。西安音乐学院有一个女教授，我原先请她为一个片子做过曲，水准相当高。她平常也开馆收徒，经她调教的弟子中，还有在娱乐界走红的。朵烟当然不是为了进军娱乐界，只希望可以提高唱歌的水平。我就给女教授打了电话。女教授平常收徒，条件很苛刻，只收声音有天分的学生。但既然是我求请，也就免了面试一类环节，同意让朵烟过去学习。朵烟唱歌正在兴味浓烈的时候，所以愿意做女教授的弟子。他问我想不想陪读，我说想，但我正好要去敦煌，回来又要给传媒大学授课，以及别的很多事情。朵烟说好吧，接着他没有说话，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他突然走到我跟前，在我身上嗅来嗅去，鼻子发出咻咻之声，像是一条警犬那样。我问他可曾闻见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他说没什么。
你不会跟女演员或者女学生上床吧？
怎么会呢？你看我这么忙。
乖。
他伸出手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，就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表扬了小朋友。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。朵烟跟着女教授学习了一个月，我问她如何，朵烟说还好，不过女教授有时候性格古怪，尤其看不惯短裙和露胸，还反复盘问朵烟是如何与我认识的。盘问之时神色严厉，就像是警察抓住了小偷。女教授的嗓音浑厚悦耳，举手投足也很有华贵气度，可惜相貌实在平常，当然不是年纪的原因，有些女人很老的时候依然会很美。所以朵烟总结说，好嗓音和好容貌一定是相反的。偏见，好嗓音有好容貌的多的是。
好吧。
他哼着歌又在那里走来走去，他忽然说，
我怎么感觉他有时候表情古怪，就像是怀疑我勾引了你，好像很嫉妒的样子。你没和女教授上过床吧？
你好荒唐，女教授比我年长20岁，比你年长30岁，这要是在古代，她可以做我的母亲，你得管她叫奶奶了。
我就是那么一说。你肯定没有和她上床对吧？
朵烟并没有制造麻烦，但只要他在我身边，我就会感觉到格外的忙。他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念头，那些念头就像是突然蹦出来的，他控制不了那些念头。他坐卧不宁，心神不定，突然想要一张碟，突然想去一个地方，突然想见一个人，或者他突然会感伤。他像一个忧郁的诗人那样把自己关起来，很长时间不说话。他会把他的食指含在嘴里，不停地吮吸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咬破了自己的指头， 他的感伤没有具体的目标，只是因为突然涌现的念头。在大部分时候，他安静温柔，但有些时候，他会有强烈的欲望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